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大家把选车用车的问题可以发到直播间来，86866666热线电话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留言。先看新闻，之前一份关于铁牛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的文件在网上流传。作为众泰汽车的最大股东，铁牛集团的持股比例高达 38.78%， 如果消息属实，可能意味着众泰汽车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前不久，众泰湖南基地还在鼓励员工主动离职，并给予主动离职员工一定的资金补贴。业内猜测众泰可能比较艰难，而这一次母公司破产清算文件的流出又增添了猜测的真实性。国内仅存的法系合资车神龙好像是陷入到人员调整的风波。有一份网传的截图显示，昔日风光无限的元老级合资汽车企业神龙汽车正在湖北襄阳推进包括歇工、协商离职以及竞聘在内的人员调整。据称，公司员工有多种选择，包括资金幅度比较低的歇工，还有协商离职，以及成都被成都工厂聘用。梅赛德斯奔驰官方传出消息，全新的奔驰 GLA 将在7月底正式上市。它的外观延续了海外车型的设计，整体更加年轻时尚。内饰延续了双 10.25 英寸连屏带有氛围灯的出风口、实体的按键。最新款的方向盘设计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动力上是高低功率不同的 1.3T。宝马全新的四系酷配有望在7月24号开幕的成都车展上首发，并且开启预售。它的前脸是大尺寸的竖置的双肾进气格栅，格栅两侧进气口的造型很夸张，整体视觉效果非常具有冲击力。侧面的线条很流畅，继续用无框车门，尾部造型和八系很相近，排气是双边两处的布局。在动力方面，预计是 2.0T 的高低功率，匹配八速的手自一体。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奥迪 Q4 e-tron 的路试谍照，它的定位是紧凑级的纯电动 SUV， 会基于和大众的 ID.4 相同的 MEB 架构来打造。虽然说覆盖着厚厚的伪装，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头灯科技感非常充足，灯组内部有多条 LED 灯带，前包围的两侧还有和奥迪 e-tron 相近的黑色装饰。Q4 e-tron 将在前后桥分别用一台电动机，系统的最大功率超过了300匹，两种电池版本的续航里程分别是420公里和550公里，它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正式发布，在明年4月份正式上市。国产全新林肯飞行家正式上市，全系有五款车型，售价区间是509,800到750,800，它基于福特集团最新的 CD6 后驱平台打造，短的前悬长的后悬的设计，配合比较倾斜的前挡风玻璃角度以及较长的油门踏板和前轴心之间的距离以及下坠的车顶线条，让整车呈现出的姿态是非常的动感，非常的时尚。在内饰方面，它的中控显示屏尺寸更大，从 10.1 英寸升级到了 12.8 英寸，原来布置在屏幕左侧的一键启动按钮挪到了中央空调出风口下方的换挡按键旁边。动力全系用 3.0T V6 双涡轮增压，搭配失速的手自一体。上汽通用供应商传出消息，上汽通用的三个新项目已经先后进入到报价定点的工作，其中上汽通用国产的 BEV3 项目首款车型预计是凯迪拉克的纯电 SUV， 最快在明年和中国消费者见面。而全新一代的 CT6 会在后年上市，并且再次提供插电式混合动力。另外预计 E2QL 预计是 XT4 轿跑版或者是跨界版等其他风格的延伸车型。吉利汽车正式发布了 Preface 量产车的 信息，这个车在设计上大规模的保留了概念车的元素，采用了非常灵动流畅的尾部造型，尾部用一条非常细长的镀铬装饰件来横向贯穿，和两端的尾灯连接。在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度4.78米，轴距2.8米，动力是 2.0T。 基于老款奔驰 GL 换壳换标而来的北京 BJ90 是自主品牌当中卖价最贵的车型之一。日前北京越野官方宣布2020款北京 BJ90 大型 SUV 上市，卖价69.8万到99.8万。新款的 BJ90 仍然是基于老款的 GL 级底盘，在动力方面用上了奔驰提供的 3.0T 和 4.0T。 在前脸上采用了 BJ 系列 SUV 的家族化设计，侧面是老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内饰部分是很多奔驰老款 GL 的设计，包括中控台的整体造型、控制旋钮以及中央扶手箱附近的控制区都是非常高的一致性。最后，关于天翼 C5 Aircross 插电混合动力版本会在7月24号上市。这个车是东风雪铁龙旗下的第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可以提供混动、纯电、运动和实时四驱等四种模式。前脸是飞翼式的格栅，头灯分别由 LED 日间行车灯和矩阵式 LED 大灯组成。内饰是大量的皮质材料包裹，双辐式的多功能平底方向盘，全液晶的彩色数字仪表，大尺寸的中控屏和游艇式的电子档杆，配置也非常的丰富。在动力方面是由 1.6T 发动机加双电动机组成的， NEDC 情况下的纯电续航里程58公里，匹配的变速器是爱信公司提供的。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晚上6:30到7:30直播的董涛说车，大家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现在可以发到直播间86866666，楚天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留言提问。我们今天先回答来自86866666后台的问题。曹先生希望从性价比方面对比一下宝马 X3、奔驰 GLC 260、奔驰的 GLC 300这三款车，问谁的性价比要高一些。首先呢，就是在宝马 X3 和奔驰的 GLC 之间我们要做一个了断，然后再在这个 GLC 是买它的低功率还是高功率当中做一番这个选择。在 X3 和GLC 当中呢，公认的呢，从整体车的这个品质来讲，包括技术来讲，还是宝马的 X3 要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你论的是性价比，那这个就可能是另外一个结果。性价比是一个单项，那综合推荐购买呢，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评价体系了。从性价比上讲呢，现在恐怕还是 GLC 啊，这个买的人要更多，推荐指数也更高一些。它销量在豪华品牌的 SUV 当中是跑在最前面的，为什么呢？首先它是优惠大，价格便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标在这儿，第三个呢内饰确实包括外形设计确实是看着高端贵气，看着贵但是买起来不贵，当然修起来也贵，用起来也贵，但是这个车主们呢可能后面的也不是太在意，主要是买的时候并不贵，然后看起来呢挺有档次的，又是个奔驰的标，又内饰又豪华，你说它这个动力方面呢也都还可以，也不慢，所以呢很多人会优先选择一个奔驰的 GLC， 其次才考虑宝马的 X3。 那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综合对比宝马 X3 要更好一些，就是我们真的是各个方面，从它的配置、用料、做工、动力性能、底盘性能，包括投诉以及这个售后的服务的问题和质量的问题，售后的成本包括保值各方面来讲的话，宝马的 X3 还是要更加硬核一些啊，这个产品。所以要细对比的话，会发现 X3 在很多做工啊、用料这方面要比 GLC 要更好一些。 GLC 只是看起来比较豪华贵气，但这个不妨碍我们来推荐它，哪怕是看起来，你至少你这个宝马 X3 和奥迪 Q5 你做不到看起来比这个 GLC 高端呢，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因素下吧。而且奔驰品牌它本来在这个中型车上它追求的就是这种豪华感受来打压对手，所以这就是它的优势，而大家又吃这一套，我们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喜欢这个车看起来赏心悦目、有档次、不掉面子的，只有少数人才会想我要低调一点，我就是要内饰外观朴素，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呢？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希望我花不多的钱得到一个品牌啊、 设计啊，各方面都比较高端的产品，所以综合这些来讲，就是奔驰的 GLC 胜出。那么在奔驰的 GLC 的260跟这个300之间的这个选择，我觉得作为开这个 GLC 来说呢，也没必要买它的高配去，低配本身就有将近200匹的一个马力，这车也不是说尺寸多大，重量多重，而且在各项配置上呢，这个 GLC 做的还是比较完善，比较全面啊，不管是安全配置，这个不讲了，就是常用的这些舒适配置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能要的能有的它都有了。比方说像 LED 的灯，中间的那块大的屏，然后再加上座椅，哪怕是个仿皮，也不是布料的，反正是个皮，然后再加上这个电动天窗这样的，甚至于悬挂的调节等等，这些它全都有了。你说我们在花更多的钱去买更高的配置，然后动力上的那一点提升，同样的一个发动机通过不同的调教变成了高低功率，我们要多花好几万块钱甚至上十万块钱去追求买它的高端，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因此呢，我觉得在 GLC 当中260还是性价比比这个300要更高一些。李先生希望对比的是本田的艾力绅跟别克的 GL8 这两款 SUV 哪款更值得买，推荐买它哪个版本。是现在肯定是 GL8 的销量要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如果说是追求居家用车的话呢， GL8 呢有点过于大，然后GL8 本身它在去年年底的那次碰撞当中的表现也确实是让我们在推荐它的时候呢有点张不开嘴。尽管说其实价格也没有比艾力绅贵多少，但实际上车子看起来确实是大方多了，但是我们在推荐的时候仍然还是觉得有所保留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国定制产品了，中国市场的专属车地区车，不是一个全球车。但是像本田的这个 SUV 艾力绅奥德赛，它其实是一个车嘛，尽管说跟这个美规的有一些区别，但是它仍然不是说咱们的地方合资工厂来单独研发生产的一个车。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可以建议多看一看这个艾力绅。艾力绅这个车呢，重点推荐大家看它的混合动力，因为它的混合动力确实是占到了它的销量的绝大部分。这个混合动力确实是性价比非常好。关于它的价格的问题，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多次，艾力绅呢相对奥德赛来说呢，看起来的价格表上要贵一点，但是呢你要对着配置单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它和艾力绅和这个奥德赛的价格体系是一致的，是因为它没有做低配的车型，直接从这个中配开始做起，所以它的起价呢就要比奥德赛要高一些，所以他们直接在价格上是一个体系的。然后就是艾力绅和奥德赛这两个车的这个区别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头部的空间艾力绅要大一点，因为艾力绅的车要高一些。这个呢大家从这个市面上来就看到车都会感觉到，艾力绅倒不见得多高，主要这个奥德赛呢是看起来其实是有一点低矮，哎，这个从造型上讲，人的眼睛其实是很厉害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可能只有1公分，但是呢从这个车内的设计来看呢，还是体现出了艾力绅在头部空间方面更加的开扬和宽敞一些。所以这是关于艾力绅和别克 GL8， 我倾向于因为你20几万你来买一个 GL8 的话呢，基本上买到的配置啊那就很差了啊，只是空间大一些，而20几万我们是可以买到一个混合动力的，各方面的配置啊，电动门啊，一堆事儿，这个很适合家用的一个艾力绅的啊，20几万就可以办到的。所以我是建议家用的话，讲性价比，20几万买一个车的话，可以多看看艾力绅。吴先生说，途观 L 新能源现在优惠幅度大，相比同配置的燃油车还要更便宜，那么是否值得买？它为什么比燃油车要便宜呢？它本来不应该比燃油车卖的贵的吗？对啊，它卖的便宜就是因为这车不好卖嘛， 它确实是在新能源这个方面它没有什么竞争力，包括帕萨特的新能源版本续航里程短啊，这个技术方面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我赞成呢，途观 L 的普通燃油版本也值得买。如果我们要新能源的版本的话，同样价位啊，这样类似的，你不如去看一看这个比亚迪的展厅里面的唐新能源，那个新能源做的就比这个途观 L 的要强得多。千万不要瞧不起一个自主品牌，你把比亚迪的唐拿过来看一看，开一开，你看咱们的自主品牌其实现在做的已经是非常强大了，跟我们合资车之间的差距只是一个 logo 了。然后还有王女士说，我家第一台车是轿车，现在计划买一台30万左右的 SUV， 试驾了斯巴鲁傲虎，看上了它完善的主动安全系统和全时四驱，其他小问题呢我都可以忍受，但是这几年大量的召回，不是很了解情况，问这款车是否值得买。这我本周已经是第二次劝我们的听友不用考虑这个斯巴鲁的产品，老了，他那点技术的东西啊，放在十几年前还是一盘菜，现在他就很不入流了，厂家的投入啊各方面都在萎缩，这样的产品买到手呢，价格倒是不贵，还说起来原装进口，但是用起来其实后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售后方面的一些隐患，保值也特别差，油耗也表现不好，总之是比较老的一个选项，比较老的一个选择，我建议是不要考虑这个斯巴鲁了。再说一下这个试驾这个事儿啊，我本身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买一个车，平时呢你不太接触车，第一个让你试驾的那个车往往都可能给你留下很难忘的很好的印象，是因为我们平时不怎么试驾。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在试驾各种车的人，那么就很难有一款车在短时间之内真的打动你。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啊，就是试驾完了一款车就非它不买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我建议呢，大家买车的时候提前多做功课，提前少去4S店，那么多看看大家现在各种手机端的各种信息非常多，然后呢有了焦点之后呢，多看几个4S店的竞品，多试驾一下，多跟销售员聊一聊，了解更多，那时候我们再来做决定。所以不要是过去听说过一个品牌一个车，现在已经过去好些年了，现在要买的时候，然后循着这个4S店去一试驾，觉得还不错就把它买了。汽车这个世界确实还是纷繁复杂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董涛说车。
各位，这是正在直播的董涛说车，我们接着回答大家问题。现在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我今天去保养啊，店员推荐我进行天窗排水管的吸水，说长期不吸水最后会导致水进入到车内，请问有没有这个说法。那还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尤其现在天天下雨啊，大家还是把这个操作做一下。我们天窗旁边有导水槽，那么水呢它是需要引流到我们的车底下去的，这个引流的通道呢，如果说经常不疏通，灰大，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枯叶树叶呀、等等这些东西啊，碎片呢它都容易把它堵死，堵死之后下雨天水没地方可以去，它可能就顺着这个我们的导流槽啊，就到我们的这个车内。车内呢最开始呢会是我们的车顶会看到有水，如果再多的水呢，它就会通过 A 柱啊 B 柱啊往地台上流，让我们的地毯上都溅到明水，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小雨这种情况还好，但像最近呢天天下雨，一下就是中到大雨，这种情况下大家在路上跑的话，那么天窗如果说是堵住了这个导流槽导水槽的话，那还是不好。所以这个 4S 店的这个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我建议你还是去做一下这个天窗的排水管的吸水和导流槽的疏通的工作。问凯迪拉克的 XT5 故障率高不高，主要是些什么故障，这个 另外，这种车在外面做保养可以吗？我建议你还是在质保期之内，还是在 4S 店做保养，至少也应该是在有资质的、正规的外面修理厂做保养，并且保留好你的保养的项目单和这个收据啊这样的证据。那么，关于凯迪拉克的 XT5 的故障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故障，主要的还是来自于这个它的一些电器方面的一些故障。有一些投诉说到变速箱的问题，实际上它变速箱倒不一定就真出问题，它出问题还是通过车载电脑上显示出的变速箱故障，这个其实是凯迪拉克的一个电脑上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这个警告啊、提示啊这方面一种内容翻译或者是报错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是它变速箱就坏了。另外呢，也有些朋友反映它异响，说这座椅异响啊等等，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美系车来说，这也不算个什么了。美系车的这个质量的精细化程度啊，它本身比日系车还是要差一些的。一般来说，我们车上不管是哪儿有异响呢，有两个处理的方案，一个就是顺着这个响动啊找过去，找到异响的地方垫东西撬一下变形一下能把它弄好啊。你不会弄，你找 4S 店找个修理厂也都可以帮你处理一下。还有一个方案呢，是不管它那异响啊，它就是一种摩擦嘛，那摩擦时间长了，那些棱角啊它磨掉了，损耗掉了，磨光溜了，它就不响了嘛。所以关于异响就是两个解决方案。第三个，还有大家反映说启停问题，凯迪拉克的这个车啊，它自动启停不能关，实际上这很多投诉都是来自于新车主的感觉，新车主上去想把它关掉，然后你开几个月发现这个启停还是挺好用的嘛。可能刚开始开的时候不够熟练，再加上凯迪拉克车本身它的自动启停它不像其他车做的那么平顺，它可能一启动就轰隆抖一下，一关闭又抖一下，这搞多了让人也是烦，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应该是开启这个自动启停的功能。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宝马 X1 的双离合变速箱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不管是从实际的试驾还是网友们的反馈来讲呢，这一款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没有听到这个反馈，顿挫感也都比较弱，没有很强烈的顿挫感。他问有没有必要上 2.0T 的尊享，这肯定是应该买他的 2.0T 尊享，一个是冲着发动机，二个是冲着它的四驱，三个是冲着它的 8AT 去。说双离合不是没问题吗？怎么还要推荐 8AT 呢？它再没问题，它也PK 不了 8AT 的稳定性啊。下面说，希望能够从后期保养方面分析一下探界者跟三菱的欧蓝德还有捷达的 VS7。从空间和后期保养费用方面来说，三个合资品牌，一个自主品牌，后期费用肯定是捷达的要便宜一些，然后但是他们的区别也都比较小，在空间上讲三个车应该还是都差不多的水平，区别不太大。总体上我还是推荐捷达的 VS7 要多一点，其次是探界者，然后是三菱的欧蓝德。还有问到这个本田的奥德赛是买混动好啊还是买冠道好，二胎家庭是买奥德赛的混动好还是买个冠道好。二胎家庭呢，我觉得还是应该买个奥德赛的混动好啊，多座位嘛。然后还有问 Inspire 的混合动力有什么优缺点，现在价格优惠大，又是本土企业想支持一下，但是网上说做工不如雅阁，这个不存在。一个本田在中国的两家工厂，其实他们的生产线质量管理体系都是一个标准，然后招的工人呢，那有一些是湖北本土，也是有一些是全国各地的，那包括广州本田有一些是本地，也有很多是全国的，所以这你怎么从这个技术上硬件上还是人力上人工上我们把它区分出来，哎呦，谁的质量好一些谁的质量差一些，就不成立。第二呢，就是Inspire 这个混合动力它的优缺点，缺点恐怕就是它的销量，那目前它是赶不上这个雅阁的，这个也很正常，雅阁多长时间了。但是它的优点呢非常突出的就是它有价格上的优势，然后在它 它的这个驾驶感受上呢，通过调教不同呢，跟这个雅阁有一点区别。Inspire 开起来其实是更有意思一些的。那么在外观上呢，他们是反着来的，雅阁要更加的动感一些， Inspire 呢实际上看起来要时尚当中它更带一些稳重一些的。所以我觉得从性价比的角度呢，价格优势又大的这个 Inspire 的混合动力我觉得是值得买。顺着这个话题我也讲一下混合动力啊，还有一个朋友也在问说这个混合动力到底是丰田强还是本田狠，其实是难分上下，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原理。那大体讲呢，简单讲呢，就是丰田是并联式的，这个就是把传统燃油动力跟电动机是并联的一种状态，并列的一种状态，在不同的工况下切换不同的这个输出状态。而本田系呢，它是串联式的，它也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切换不同的输出状态，但是呢，这套系统呢，它兼具了节油以及动力性能的提升，这是它和丰田最大的一个区别。也许我们从这个技术单元上是很难真的把它分出一个上下来啊，但是呢，最近呢是有一个2020年的这个世界十佳发动机、十佳动力的一个评选，这个榜单上呢就有本田的混合动力，而没有丰田的混合动力。我想这个从技术这个层面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就是本田的 2.0 升阿特金森 IVTEC 混动系统。这个系统呢，我们在 CR-V 的混动上啊，在哪儿我们都看到它啊，在奥德赛上、艾力绅上，这全都在用，雅阁上也都在用。那么它早期的像这个 IVTEC 这样的可变气门正时生成控制技术啊，这些都还是到现在仍然还是比较领先的东西，燃烧效率很高，然后油耗也很低，热效率很高，可以达到 40%。 这个热效率虽然说是略低于丰田的车，但是它的动力表现和驾驶乐趣要更加出色。最关键一点，它的销量大，很受欢迎，在于就是本田的这一套混合动力系统，它价格非常的实惠，它成本并不高，20万出头的价格就可以买一辆跟一辆普通的这个合资品牌的 B 级车是一样的啊，这个价格就是它很大的一个亮点。下一个问题问保值率和动力方面评价奔驰的 GLB 200是否值得买。那我觉得 GLB 200从形象上肯定是值得买的，那尺寸也挺大了，空间也挺好，挂这个奔驰的大标。然后呢，我们的关注的焦点就是你买车之后呢，同事们稍微平时关注一点车的朋友就会调侃说你买了一个 1.3 升的车，这是一个点。这个点呢，你让他开一下你的车也会觉得，其实他会觉得这个动力其实也够用了。当然说尽管是这样说，我还是赞成呢，就是买它的 1.3T 的高功率，就是200 GLB 200。 GLB 的180呢是低功率，那低功率的还是要弱一点，还是要慢一些，毕竟是个 1.3， 哪怕是带着 T 它也说快不了哪儿去。不过我要讲就是它的高功率的 GLB 的200，为什么我推荐买，是因为我觉得 90% 的人会认为它的动力够用。从绝对数据还有提速的感觉上来讲，从我的驾驶感受上讲，你要舍得给油的话，其实还是很冲动的一个车。所以关键就是看什么呢，20几万这么大空间的一个奔驰，这一句话是管总的推荐它的理由啊，20万过一点的价格买到这么大空间的一个奔驰，你不能忽略了品牌的这个溢价能力。而事实上在 GLB 上品牌的溢价能力表现的并不突出，你往上看，越往上越贵的奔驰它的品牌溢价部分越大，溢价越多。你说实话，这个 GLB 和 GLC 他们在这个制造成本上，我们要把发动机不说到，在其他方面能够有多大一个成本上的区别呢？但是你看价格体系上，那 GLB 就便宜多了。再往上看，这个一级一级的高端的产品往上走，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到了20几万的一个奔驰 GLB 的时候，我们讲它的豪华，这个是在的，然后性价比也得到了保留，就是排量小一点，实际上猛给油啊，去开起来还挺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推荐它的这个道理在这儿。 们再看一个，现在完全没人谈吉普的大指挥官，哎，这个车到底它怎么样？吉普大指挥官呢，这个车子呢，实际上不管它怎么新瓶装的还是老酒，不过这个老酒呢，酒还是酒体本身还不错，因为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奔驰的老的 ML 啊，我们在这个大指挥官上在很多方面能够找到它的这些感觉，驾驶的感受啊，各方面都行。但是呢，无可奈何的一个20几万的一个车呢，它的主要的毛病在哪儿呢？就在于它的质量控制实在是不大好。买这个车的那真的就抱怨它修得多，所以你会看到这么大一个车，然后出身也不平凡，那是过去和奔驰一块研发的一个豪华 SUV， 那现在在这个咱们这个国内生产，这个价格呢就卖到了个20几万。这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还是不大认可吉普来做豪华车。这个车实际上它的底子定位是个豪华产品，豪华 SUV， 所以没办法，它就只能卖20几万起。20几万起呢，又背上一个吉普的一个质量不好这么一个口碑之后，它还带来一个不好卖的这么一个尴尬。所以这个车呢，就是大家问的少，我也推荐的少。所以我最后呢，我就是两句话送给关注这个广汽菲克吉普大指挥官的人：你要开它，包括坐一下它都可以，你会感觉这个车很棒。但是呢，我仍然不推荐它。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点半到7点半中直播的董涛说车。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可以收听直播，并且重听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提出选车用车的问题都可以。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广泛入驻在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董涛说车微信公众号、微博、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车架号、一车号、百家号上。